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诗意文人补前程，铁口直断送光明。见机行事善取巧，揣度圣意欲成风。
此时王守仁先生已经不在朝廷里混了，他被杨廷和整顿后改行当了老师，教起学生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他的学生参加这次政治斗争并非出自他的授意，但根由确实来源于他。由于王守仁先生的专业是心学，一向主张人性解放，学这门课的人见到不平之事一般都会去管管闲事儿，就这么解放来解放去，终于解放到了皇帝的头上。嘉靖先生虽然是贵为天子，却被老油条杨廷和先生欺负，连父母都不能认。这件事情啊，干得很不地道，当时许多人都看不过去，其中最为义愤填膺的就是心学的传人们。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打倒专横跋扈的杨廷和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得出了明代官场的第一魔咒：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去惹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的魔力还不止于此，他活着的时候得罪他的没有好下场，在他死后其精神力量依然是光辉夺目，成为了无数奸邪小人的噩梦。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张聪找到了桂萼，希望他干一件事情，上奏折向杨廷和开炮。桂萼呢，他不干。他虽然也算是个愤怒中年，但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啊，倒也不敢干，便又把矛头对准了张聪。他说这件事太过冒险，要干你自己去干吧。张聪胸有成竹地看着他，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尽管放心，若此折一上，我等必获全胜。桂萼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他如此自信的理由，张聪却只是笑而不答。张聪的自信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啊，他得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这位仁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就是杨义清先生。说来他也算是阴魂不散，混了几十年，搞垮了无数猛人。虽然原先他和杨廷和是同志关系，有过共同的革命战斗友谊，就是当初对付刘瑾的时候，但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也觉得杨廷和太过分了。杨先生向来帮理不帮亲，于是他调转了枪口，成为了张聪集团的幕后支持者。张聪从未如此自信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竟然得到了如此大的支持。很好，所有的一切都已齐备，攻击的时刻到了。嘉靖二年11月，张聪 向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对手发动了进攻。桂萼首先发难，他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份文书呈上之后，嘉靖自然是十分高兴，他又叫来了杨廷和，问他的看法。为了对付这块硬骨头，嘉靖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然而这一次，杨廷和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老江湖杨廷和没有再表示反对，却也不赞成，只是淡淡地对皇帝行了礼，叹息一声道：
哎，我已经老了，请陛下允许我致仕吧。
嘉靖惊呆了，他不知道这位老江湖又打什么算盘，当时就愣住了。杨廷和没有开玩笑，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对于这位64岁的老人来说，长达40年的勾心斗角，你来我往，他已经彻底的厌倦了。于是历经4朝不倒的杨廷和终于退休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挽留，他还是十分决然地走了。第二回合，嘉靖胜。嘉靖在高兴之余，又有几分纳闷，他心想，为什么这个权倾天下、无数次阻挠妨碍自己的老头子会突然自动投降呢？这是一个萦绕他多年的谜团，直到40多年后他才找到了答案。而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另一个人，这个人啊，就是杨廷和的儿子，叫做杨慎。哎呦，这位仁兄啊，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知名度比他爹还要高，而且这个人还曾干过一件更让人惊叹的事情，他中过状元。这件事情看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中状元虽然难得，也不是什么新闻，最多只能说明他是个优等生，如此而已。但此事之所以十分轰动，是因为啊，他中状元的年份有点问题。杨慎先生是正德6年的状元，而在那一年，他的父亲杨廷和已经是入阁掌控大权的重量级人物。古人是讲面子的，像杨慎这种高干子弟如果中了状元，不但不是个光彩的事情，反而会引发很多人的议论。哎，可怪就怪在这件事情没有引发任何争议，因为啊，所有的人都认为杨慎是理所当然的状元。这杨慎在少年时代学名啊已经是传遍天下，这个人还有个著名的外号叫无书不读。由此可见他博学到了何等程度。于是杨慎中状元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哎，他要是不中反倒是新闻了。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根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他的这个状元可能是潜规则的产物，也就是当年唐伯虎案件中的那个约定门生。 据说啊，在那一年殿试之前，曾有一个人私底下找到了杨慎，向他透露殿试的问题，使得杨慎轻松夺得了状元。而那个人就是杨廷和的好同事，内阁第一号人物李东阳。但无论如何，杨慎先生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当他的父亲执意要退休时，他也曾发出了同样的疑问：父亲，你为什么要走啊？杨廷和只是笑了笑，告诉他这个年少气盛的儿子，
到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的。
可杨慎并没有仔细琢磨父亲的这句话，他只知道张聪告了黑状，皇帝赶走了他爹，这个仇不能不报。于是杨慎强行从他父亲的手中接过了旗帜，成为了张聪的新对手。可是还没等到他发起进攻，另一群人却先动手了。嘉靖三年二月，内阁的最后反击开始。杨廷和的离去触碰了最后的警报线。在内阁大臣的授意下，礼部尚书汪俊上书了，但他并非一个人战斗。这位兄台深知人多力量大，发动了73个大臣和他一起上书。奏折中旁征博引，大发感慨。这还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当嚣张，声称80余书250余人皆如臣等意。这意思就是啊，我现在上书还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听，还有80多封奏折，250多个人等着你，不用奏折埋了你，就是口水也能淹死你。要是换了一年前，估计嘉靖啊就乖乖的认错投降了。可是经过和杨廷和先生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位少年皇帝不再畏惧任何人，因为他已然明白，这个世界只属于有实力的人。但毕竟对手是一大堆读书人，论学历论口才，皇帝根本就不是这些应试教育奇才的对手。于是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召桂鄂张聪进京。他心想，既然你们要闹，那就索性搞大一点，开个辩论会，看看谁骂得过谁。内阁听到了风声，当时就慌乱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张聪等人进京辩论，自己一定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道理并不在他们一边。逼着皇帝不认自己的爹，这种缺德事情哪有什么道理好讲。哎，不过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汪俊等人见势不妙，马上找到了嘉靖皇帝说，臣等考虑过了，皇上圣明，兴献帝后名号前应该加上皇字。这就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水平高超，名不虚传。嘉靖高兴地笑了，因为他苦苦追求的目标 终于达到了。当然了，妥协是要获取代价的。请陛下下令，无关官员不必再参与此事。所谓无关官员，指的就是张聪和桂萼。其实嘉靖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两个爹，一个是明孝宗朱佑樘，他的亲爹兴献帝只能排老二，而且名号也不好听，叫本生皇考公穆献皇帝。后面的称呼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前面那两个字儿，本生。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快的称呼，因为将来嘉靖先生要介绍自己祖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指着孝宗皇帝的牌位说，这是我爹，然后再指着兴献帝的牌位说，这是我本生爹。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要嘉靖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摆脱这种窘境，给自己父亲一个恰当的名分。然而此时他犯了糊涂，因为这位皇帝虽然聪明，毕竟还是个孩子，本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企图，爹娘有个名分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聪打道回府。当使者见到张聪的时候，已经是嘉靖三年四月，张聪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谁能阻拦？于是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大致意思是，皇上您被骗了，礼官们啊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会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这下嘉靖被点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聪、桂萼终于进入京城。张聪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蔑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张聪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聪，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聪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勉、毛季这些老头子，他们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也知道这件事情啊干得不地道，准备就此了事。但是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因为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驳倒对方，那该怎么办呢？这杨慎啊，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聪。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